今日要同大家讲外但以利书十二章。人生一定是要有希望才能够是有力量能够是过每一日。我叫今日的题目做黑夜里的曙光。黑夜可以是代表困难，可以代表绝望，甚至可以是代表死亡。曙光是代表希望。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很着重信、爱、望。除了信心，除了爱心，最重要的就是有希望。有希望我们才有生存的意义。有很多研究是自杀的学者，他们都认为人自杀不是因为目前的处境是难挨，不是说目前的处境是过不到去。他们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见不到是有改变，见不到是有希望。这个才是他们自杀的原因。今日我们见到但以利书十二章是一个好比我们有很多希望的一章书。我们见到经文是提到以色列人将会是会经历很大的灾难，但是神是会保守他们，他们是会最后能够是得到救赎，就是好像在黑夜里面见到黎明，见到曙光一样。我们何尝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亦都可能有很多困境，但是只要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神是会给我们见到曙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但以利书十二章是讲到有复活的预言。一个死了的人回到去尘埃当中等候复活，就是好像在黑暗里面等待黎明，等待曙光的出现一样。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见到神的话语的亮光会越来越光。我们很多时现在可能还未明白末世的预言是怎样，但是当我们发觉时事新闻慢慢慢慢所讲的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信心，大大增加我们的知识，大大增加了神话语的亮光。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所讲的三点，为什么我叫今天的信息做黑夜的曙光。我们看看第一点，但以利书十二章一至一开始就说正在那时，是什么的时候啊？就是讲回但以利书十一章三十六至到四十五节，上次跟大家讲过犹太人将会在末世会有很大的灾难，是前所未见的灾难，会比是希特拉压迫以色列人更加大的灾难。在但以利书十二章一节的尾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灾难。在生命记四章三十节，生命记是其中一部最古老的书，已经有预言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回归，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不单止预言以色列人将会有大艰难，还预言以色列人将会归回到神的怀抱。耶利米先知叫这段的时间叫做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之父，是十二支派之父。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雅各遭难的时候。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亦都说神会令到以色列人经过他的杖。什么意思啊？杖就是要来管教，要来是责备。跟住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他又说神要令到以色列人经过火，好像炉中的铜、石、铁、铅都是银渣子，他们要经过神的管教，经过神的熬炼，才能够是再次地归到神的怀抱里面。马太福音24章21节， 为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耶稣基督是用了一个犹太人的成语，说是前所未有的灾难。若果不是神将这个大灾难的日子减少，圣经说没有人能够存活。神是为了他的儿女，为了他的子民，是将这一段的时间是减少了。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什么叫做从来未见过的大灾难。很多时我们想象灾难就是我们见过的灾难将它加大几倍，那就叫做大灾难。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杀死600万的犹太人，好啦，到末世，或者敌基督会杀死6000万的犹太人，多好多倍，这样是大灾难。不是啊，是从来未见过的。在这里启示录六至到十九章是讲了很多这些灾难，末世犹太人、末世的基督徒将会是经历。是有战争、有旱灾、有瘟疫、有大地震，这些我们可以说见过。但是你听下，成100磅的冰雹子，我们现在见到前几排 Colorado 有好像 baseball 那么大的冰雹落来，都已经说很得人惊了。你想想那个打落你的头上，你会怎么样死的，真是死人的。你不要说成100磅，100磅差不多是一个人那么上下跌落来，被他砸一砸你真的不得了。还有天上的星宿都会堕落，三分之一的地球会被毁灭，三分之一的咸水海会被毁灭，三分之一的陆上的水、河水、湖水会被毁灭，三分之一的人类会是死亡，鬼魔会是被释放出来在人间来到为祸，日头是会晒死很多人。啊，你现在觉得啡里够晒热，看看将来这个大灾难，日头都会晒死人，黑暗会遍满全地，人的身上会沙满了毒疮，是一个神容许他的儿女、他的子民是经历、是苦难甚至死亡的一段时间。嗱，咁你话曙光喺边度啊？神系佢嘅有佢嘅恩典喺度。但以利书十二章一节讲得好清楚，你本国嘅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原来神已经预定咗系以色列人系能够得救。如果大家记得，我同大家讲过，系有好多旧约嘅先知都睇唔到嘅。全部旧约先知都睇唔到嘅一段时间，就系我哋而家教会嘅时期。旧约先知睇唔到，好多时佢哋写系预言嘅时候，一节嘅经文系讲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跟住嗰节经文就讲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佢唔知原来中间隔开咗有教会嘅时期。其中一个例子我俾大家嘅就系何西亚书五章十五同埋六章一节。啊，你话唔系两节经文黐埋喎，呢个一个五章一个六章喎。如果你睇睇圣经你就知啦。五章最后一节嘅经文就系五章十五节。六章一节就系六章嘅头，两节经文系黐住嘅。经文五章十五节讲咩呀？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嘅面，他们在急难嘅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呢个系讲耶稣基督话我要回到原处，翻去边度啊？翻到去神嘅右手边，翻去做咩嘢啊？佢话我要等候。而家耶稣基督就喺度等候紧，等候乜嘢啊？犹太人话佢哋自己觉得有罪认罪。去到六章一节呢，犹太人悔改啦。犹太人讲咩啊？佢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前果。什么叫做撕裂我们啊？刚才讲过啦，神是要他们经过他的杖，要经过火熬炼，他们才会是悔改的嘛。所以这个六章一节他们已经悔改。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至到十节又说，那日我必定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和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什么叫做他们所责？责就是刺穿，被他们刺穿，被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他们的尼赛亚。他们卒之明白这个道理，必为我悲哀，为了这件事来到悲哀，如同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撒加利亚书是旧约的，不是新约，我不是读新约给大家听，这个是旧约的预言来的。去到末世他们将会悔改。跟着但以利书十三章啊，不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允应许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去到末世，当他们真是悔改，他们是会得救。但是你看下经文，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将会死亡。这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最后是死亡。有三分之一的愚民，他们是会相信。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很多解经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你睇返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节你就知道，原来三分之二嘅犹太人会死亡，三分之一经过像经过火嘅熬炼，佢哋全部都会得救。所以保罗喺度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话，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我哋再嚟睇睇末世嘅时候，米迦勒将会系站起来。经文十二章一节话，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上一次同大家都讲过，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的预言当中，是讲到敌基督是同以色列人违约，跟住逼迫他们攻击他们。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还击的余地，他们只有逃避，逃到去 Petra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约旦，以前的以东的地方。这一带的地方经文说是敌基督打不赢的，他们就躲在那里。米迦勒会保护他们。在启示六十二章六至到七节讲什么？妇人就是以色列，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这个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在天上就有了真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真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真战。我们见到米迦勒同哪个真战？龙是撒旦，撒旦同埋米迦勒是真战。好多时我们以为耶稣基督同撒旦真战，我们抬举了撒旦。耶稣基督不是同撒旦真战，撒旦是被造之物，撒旦要真战的是同被造之物来到真战，是同米迦勒同天使来到真战。当去到末世的时候，去到最后启示六十九章，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没得打的，立刻撒旦就输了。米迦勒还不单止在末世是保护以色列人，他还怎样？他是保护神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见到米迦勒是同鬼魔来到抢夺神给是但以理的信息。还不单止这样，在这里犹大书一章九节讲米迦勒是同埋撒旦来到抢摩西的尸体。米迦勒就是保护以色列的那一位天使。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第一个曙光。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在艰难的当中，不用怕，犹太人这么大的灾难仍然都是神掌权，仍然他们都是能够会见到曙光的一日。我们看看第二个曙光是什么曙光？第二个曙光是复活的曙光。好清楚 但以利书十二章是讲给我们听是有复活的事。在这里但以利书十二章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们成日都说啊，你要做基督徒啊，你要做好人啊，啊你会有复活的盼望。不是啊，人人都会复活的。不理你是义人，不理你是不义的人，都会复活的。有人复活是去到永生，有人复活是去到永远的，得到永远的羞辱，永远的憎恶。有好多人说复活是新约的教导，旧约没有的。不是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上次跟大家讲这个主日学都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这么大信心，成100岁人才有这个仔，神话献他就献。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是会使到以撒是复活。神是使人复活的神，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11章19节讲得很清楚。另外在这里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部书约伯记19章25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知道他自己将会复活，在他的肉体皮肉灭绝之后，他仍然是能够是看到他的救赎主。以赛亚先知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地要交出死人。以赛亚先知讲得很清楚，有复活。何西亚书13章14节，何西亚先知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这个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问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一模一样。我们是战胜死亡，每个人都会复活。大卫在这里诗篇16篇10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叫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都知道有复活。另外还有诗篇17篇49篇71篇都有讲复活的事。复活在旧约讲得清清楚楚，新约就更加清楚。关于复活，我们亦都不妨看一看复活的次序。圣经里面讲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不是灵的复活。每个人的肉体都会复活。圣经所讲的复活是有两种，头先已经讲了两种出来了，我等阵再会是提一提。有两种，有三批的复活。两种的复活是哪两种啊？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头先读过，其中有得永生的，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是第二种。是义人的复活和不义人的复活，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和不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两种。在马太福音25章46节都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有两个 category， 一个是去永生的，一个是去永刑的，永远的惩罚。这个就是那两种的复活。那三批的复活呢？第一批在帖撒罗尼前书4章16至17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叫做教会时期，一声号角怎样教会就会被提。但是咪住，在我们教会被提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发生。在帖撒罗尼前书4章16节讲得很清楚，一声号响之后，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这一班人是教会时期的人，但如果我们耶稣基督回来，我们还未死的话，耶稣基督现在回来，我们未死， 我哋会被系接去云入边，系与主相遇。但系喺我哋被接之前，所有喺新约喺主内死咗嘅人，会比我哋先，佢哋会先复活，系同神系去到云入边相会，然后先至将我哋接去。呢个系圣经所教。所以由五旬节到到被提，所有死咗嘅人系第一批，佢哋会复活。第二批呢？嗱，我哋被提咗之后，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被提咗之后，敌基督就会立刻出现，跟住就有七年嘅灾难。喺呢七年嘅灾难系会有好多人信主嘅，亦都有好多人殉道。有144,000嘅以色列人系会传福音。经文话俾我哋听，甚至连天使都会传福音，所以能够系传遍全天下。这个亦都系马太福音24:14所讲嘅。这个福音将会传遍全天下，然后耶稣基督就会翻嚟带我哋进入系千年嘅国度。有好多人喺大灾难嘅时候信主，亦都有好多人喺大灾难嘅时候殉道。所以七年嘅灾难之后，就有第二批嘅复活。呢一批系喺度七年灾难入边殉道嘅人。经文记载喺启示录20:4，我有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就是在到七年大灾难入面殉道的人，他们是没有拜过兽的像，他们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们没有去投靠敌基督，被敌基督杀死，他们会在七年之后是复活。这个是第二批。但是很多神学家认为，不单止是他们复活，我们还漏了一批人。是哪批啊？旧约的信徒啊。旧约的信徒亦都会在这个时候是复活。有很多经文我只有时间是读，是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37:13-14。经文话，我的民啊，这个是旧约的书，神同他旧约的子民话，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这个是第二批复活，是所有在七年大灾难里面是殉道，所有旧约的信徒都会在第二批复活。跟着第三批呢，千祈不要去到第三批才复活。第三批复活是不信的人的复活，是不义者的复活。在这里启示录20:12-15，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仍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仍在火湖里。这个是第三批的复活，是会在千年的国度之后，他们才是最后复活。这个复活他们就会受到他们的审判。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第三批。所以是有两种三批的复活。但以利书12，其实全章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首尾结构。其实我真的觉得首尾结构是很重要。今天相信大家会见到首尾结构是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如果冇咗个首尾结构嗰阵时，我哋好多时系会解错经。我讲过，如果首尾结构有五节嘅经文嘅话，第一节同埋第五节系有一个连带嘅关系，第二节同埋第四节系有一个连带嘅关系， 層一層咁樣，好似食片皮鴨嚇，外邊嘅包，入邊嘅葱啊，同埋係海鮮醬，跟住當中嗰嚿最正啦，係咩啊？經文最重要嘅係第三節啊，嗰、那個係北京鴨嗰一塊。今日嘅呢一個首尾嘅結構係有五個係首尾嘅對偶。頭先講咗十二章二節係講係復活啦，係嘛？去到十二章十三節又係講復活喎、哦。呢個係但以理個人嘅復活，好有趣嘅。十二章十三節，神同但以理話：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嘅福分。一頭一尾都係講係復活。另外十二章三節同埋十二章十至到十二節都係講係智慧人同埋惡人嘅對比。十二章四節同埋十二章九節又係神將呢啲預言俾咗但以利之後，叫但以利要隱藏封閉呢啲係預言。一頭一尾四章九四節九節都有講。跟住係咩呀？係十二章四節同埋十二章七節係有講神嘅話語嘅亮光，而最重要嘅經文係記載喺度十二章六節至到十二章嘅七節，有個最重心嘅經文係講咩啊？耶穌基督啊！經文話有一個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我哋知道新約有一位喺度水上行走嘅嗰位系边位啊？喺加利利海，耶稣基督。原来喺度旧約亦都有一位喺水上嘅，喺河上边穿着细麻衣，耶稣基督。喺度河嘅两边系有两位侍者，一位侍者问佢话：这奇异嘅事要等到几时才应验？河上嘅人就回答：要到一载。二载半载，一加二是三，三加半是三年半，就是我们所讲三年半的大灾难。我们怎知道这一位是耶稣基督啊？你看看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八节，但以理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但以理叫他做主的，他穿细麻衣。其实在这里，在但以理书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基督的异象。我们讲过第二章是吗？在这里山上有一块北京人手作出来的石头，一路碌下来打碎了个人像，个人像身上有很多的金属，是代表是世界的国家，是耶稣基督去到末世粉碎所有的国家。我哋去到第三章，我哋见到但以理三个同伴俾尼布甲尼撒抌咗入去火窑入边。尼布甲尼撒望一望，哇！三个人入去出咗，变咗四个人嘅，有一个人好似人，好似神子、神嘅儿子一样。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我哋见到经文话俾我哋听，有一个得到咗权柄、荣耀、国度，系一个好似人子一样，好有趣啊！喺度。福音书入面我哋成日见到耶稣基督系被称为神子，系被称为人子。原来喺但以理书入面已经系有记载。跟住喺度但以理书第十章，我哋又见到呢一位身穿细麻衣嘅，同埋启示录第一章嘅描述系一模一样。启示录第一章描述嘅系边个啊？系复活咗嘅耶稣基督。所以我哋知道呢个穿细麻衣嘅又系耶稣基督，而今次系第五次啦。呢一位企喺河水上高嘅穿细麻衣，十二章七节，亦都系耶稣基督。嗱，我哋讲系首尾嘅结构系好重要，能够系帮助我哋能够系明白神嘅话语。有两节嘅经文系好难解嘅。神学家拗晒头，乜嘢意思呢？喺度十二章十一节讲咗有个日子1290日，头先读过啦。又有另外一个日子喺度第十二节1335日，神学家真系拗晒头。我哋净系听过净系听过1260日， 就是那42个月三年半的时候，何来1290日啊？何来1335日？但是如果你是留意到十二章三节同埋十二章十节的首尾嘅结构嗰阵时，你就会发觉唔系咁难解嘅呢一节经文。十二章三节系讲乜嘢啊？话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嘅光；那是多人归义嘅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系讲智慧人，系讲义人。十二章十节呢，经文话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讲紧系咩人啊？又系智慧人，又系义人。跟住经文话咩啊？但恶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第十节系有讲智慧人，系有讲系恶人，有讲义人同埋不义嘅人。去到三节呢，淨係讲智慧人啦，冇咗恶人啦。如果我哋睇到三节同埋十节原来係一个首尾嘅结构嗰陣时，点解十节有恶人同义人，点解第三节冇咗，好似有一个分开出咗嚟。呢一个就係我相信係耶稣基督喺度马太福音25章话山羊同埋绵羊都要分开。一般神学家都承认都知道这个分开的事件是会出现在七年大灾难之后。我相信是会有30日的时候，去到1290日那个审判就来临。耶稣基督是会将山羊和绵羊分开，会将义人和不义的人，接受他不接受他的人来到分开，就是那个时候。咁你话仲有1335日呢？1335日，我哋读埋但以理十二章三节，头先话嗰啲义人会点啊？智慧人必发光，发光如星，直到咩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直到耶稣基督带我哋进入永义永恒嘅国度。我相信1335日就是千年的国度成立的时候，所以是1260日、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都讲了、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这个是七年的中间。七年的中间，敌基督就会毁约，不准以色列人献祭，不准以色列人拜神，他設立自己在这里至圣所，成为毁坏可憎的。跟住过1260日三年半的时候，就会去到七年灾难的完结。跟住过再过30日，就是山羊和绵羊、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的时候。再过45日，1335日，就是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了这个首尾的结构，来到解释这节经文就不难解释。但我们见到讲完了是复活，讲完了犹太人是遭灾难，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曙光。这个曙光就是神话语的曙光，神预言的曙光。我们都好鍾意係知道将来嘅事，每个人都好鍾意知道将来嘅事。点解呀？有三个原因。我諗第一个原因就係好奇，讲得好听啲就好奇，讲得难听啲呢就诸事八卦，係咪？我哋想知道将来嘅事会发生係点样，亦都係会係为利益嘅喎。哇，你如果知道听日开六合彩，如果我知道开边六个号码嗰阵时，对我有冇利益啊？有利益，系嘛？好想知道将来嘅事。你唔好讲咩啦，系唔好话讲到咁市侩啦，六合彩啊 ，401k 将来边只股票会上，边只股票会落啊？你如果知道嘅话，你可以走去买嗰啲股票。仲有咧，第三个原因就系恐惧， 好多时当我哋唔知道会有咩事发生嗰阵时，我哋系会有恐惧。所以点解有咁多人鍾意去睇相，鍾意去算命，鍾意去睇掌，甚至去睇下星座，睇下自己嘅运程系点样。但系唯一可靠嘅预言喺边度啊？唯一可靠嘅预言系神嘅话语。呢个先至系唯一可靠嘅预言。嗱，有冇谂过点解神要将佢嘅预言讲俾我哋听？神可以唔讲俾我听佢嘅预言嘅，但系神俾我哋佢嘅预言，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系能够证明圣经就系神嘅话语。哇，神话呢啲事会发生，真系发生咗，所以我哋相信圣经真系神嘅话语。第二个原因系证实咗神嘅权威。神话有就有，神话立就立，神话会发生嘅事情就真系发生。我哋知道，哇！我哋信嘅呢位神真系伟大嘅神，佢系掌管一切，佢系有佢嘅权威。仲有就系神嘅话语，佢嘅预言可以安慰我哋，同埋改变属佢嘅人。点解会安慰我哋啊？当我哋发觉神话会发生嘅事真系发生咗，我哋对神有冇信心啊？当然有信心啦，俾我哋好大嘅安慰。而对改变有改变属佢嘅人嘅性质，我成日都话，当我哋睇埋咁多嘅预言，如果我哋冇生命嘅改变，真系嘥晒，真系嘥晒嘅。有咗咁样嘅预言，我哋就能够系活得更精彩，会得系有生命嘅改变。喺度约翰一书三章三节就有咁教，话我哋听，若果系向神有指望嘅人，就会点啊？会洁净自己，以致我哋能够系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嗱，我知道而家系同心组就系读紧约翰一书，系嘛？系非常好嘅一部书，系被认为系基督徒嘅试金石。我哋想知道自己做基督徒做成点，睇睇呢一个约翰一书，我哋就能够知道。若果我哋真系向神有指望嘅，就会洁净自己。第四个原因，就是俾不义嘅人嘅警告。有好多人未接受耶稣基督，唔肯接受耶稣基督。当我哋见到神嘅话语真係一样一样咁样实现嗰阵时，迫使我哋冇辦法唔去接受呢一位神。因为我哋知道呢一位神係一位真实嘅神。我哋再睇睇，跟住又有一个首尾嘅结构，好有趣。喺度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同埋但以利书十二章九节，两节嘅经文都讲到神叫但以利，佢话你暂且要将呢一啲我俾你嘅预言，你要隐藏，你要封闭佢。神单止讲咗一次，喺四节讲咗一次，喺到九节又讲多一次，同但以利讲。嗱，究竟系咩意思呢？嗱，呢一个神嘅话语啊，呢一节嘅经文。我哋知道神嘅话语系有口传嘅话语同埋手抄，呢度所讲嘅应该系大量手抄嘅，照呢个文字嚟讲嘅话，系大量手抄嘅话语。你要去隐藏佢，你要去封闭佢。嗱，呢度唔系叫但以理嘅话，你喺地下掘个窿，跟住将但以理书摆咗入去，跟住你封咗佢。啊，冇人能够睇得见，冇人能够听得见呢个但以理书嘅教导，唔系咁样样啊。呢度所讲嘅隐藏封闭系要保护，系要保存。你要保护佢，你要保存佢，直到几时啊？直到末世。咁点解要保存保护到末世？啊，个答案喺度十二章嘅八节。但以利书讲咩啊？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这些事嘅结局是怎样呢？但以利话我都一头雾水，一嚿云咁。你俾咗咁多预言俾我，我唔能够明白。神话唔紧要，你唔明白唔紧要，你暂时将佢保存，暂时将佢保护，去到末世一切都能够明白。呢个系神教导但以利去点做。嗱，其实我哋真系好幸运嘅，我哋唔单止有但以利书，我哋仲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耶稣基督亲自嚟到教导我哋。末世有啲咩事发生， 我哋仲有埋启示录，我哋真係比但以理多好多亮光㗎。难怪但以理话我一嚿云我睇唔明。旧约嘅先知真係好可怜。喺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至到十二节都有讲，佢哋係详细係寻求考察神俾佢哋嘅启示，佢哋都唔能够明白。佢哋唯一知道嘅呢个唔係为咗佢哋自己嘅好处，而係为咗将来嘅人。所以佢哋会将佢写低，係为咗将来嘅人，唔係为咗佢哋自己。甚至连天使都唔能够明白。天使都愿意係详细查看。你话我哋新约嘅基督徒係几幸福。係我哋能够明白。所以马太福音喺度十三章十七节耶稣基督点讲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但是我们呢，在这第十三章十六节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但你们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们真是比连旧约的先知比天使更加是幸福，我们能够知道有很多很多是有关神的话语的教导。刚才说守秘的结构真的很有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的例子，十二章四节的尾又是一节很难解的经文。经文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好多嘅神学家，好多嘅解经家点样解呀？来往奔跑，交通发达呀。神嘅预言呀，将来交通发达。佢哋会话你睇下而家啲飞机，哇几方便呀，来往。你可以来往奔跑呀。啊新近听唔知边个话五百几蚊一张机票去香港，前些时仲三百几蚊。几方便呀，而家又平又靓系嘛。仲唔系交通发达。咁知识增长呢，啊去到末世知识就梗係多啦。科学家都话啦，每十年我哋嘅知识嘅点呀，双倍咗㗎， double 咗我哋嘅知识㗎。exponentially 咁上去㗎，你想知道多啲知识，你想去 internet 查下，你想知道乜都有，做原子弹都得。知识爆棚，交通发达，呢个系一般好多解经家都系咁解。真正的解释呢，你要睇睇首尾嘅结构，同埋十二章七节系连埋一齐，打破圣民权力嘅时候，这一切就应验了。点解知识增长啊？应验咗你仲唔增长？你越睇越知道多，越应验你就越多明白，你嘅知识咪增长咯。咁来往奔跑呢，睇埋其他嘅圣经。喺度列代志下十六章九节，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有来往奔跑嘅一样呢个字嘅，解释咩啊？遍察查看。而喺度阿摩斯书八章十二节亦都有来往奔跑呢节嘅经文，系用嚟系代表寻求神嘅话语。咁寻求神嘅话语点会来往奔跑啫？其实有意思噶。我哋一方面睇下时事，一方面睇下圣经，睇睇呢个系新闻，又翻去圣经嗰度睇睇，又去睇睇时事新闻，又去睇睇圣经，来往奔跑，我哋慢慢慢慢嘅知识就会增长。去到末世嗰阵时，你估边部书系 bestseller？ 边部书最畅销啊？你估？我相信系但以理书。Number two 可能是启示录。那些人真的拿住但以理书，拿住启示录，好像是读新闻那样。哇又发生了，正如好像是但以理书所记载，正如好像启示录所记载，又去看看圣经，又回来看看新闻，来往奔跑啊。哇你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啊？绝对没有夸张，我上两次都跟大家讲过啦，你看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二至到三十五节，讲希腊时代，讲南北国的史，简直好像度身订造预写的历史一样。 去到末世，你真系会增加好多嘅知识。我同大家上次讲终极一战嗰阵时，讲到最后呢场嘅战争，我话去到末世，
不然以利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话，敌基督将会系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毁约。
喂，你要有个国俾你同佢立约先得噶，若果都冇咗个国，你点立约啊？喺七十多年前，你同人讲话圣经有呢个预言，啲人话你戆居噶。以色列喺边度啊？喺度一九四八年，好奇怪嘅事发生啦，以色列立国啦，复国啦。一九六七年翻到去巴勒斯坦，翻到去应许之地啊！而家系有国俾敌基督嚟到同佢立约啦。我哋喺度但以理书七章七节同埋启示六十三章都讲，话罗马帝国将会死灰复燃，将会有一个十个国家嘅联盟国同埋敌基督嚟到联合。你试下三十多年前同人讲有件咁嘅事，啲人笑到牙都甩啊！而家你睇睇1993年发生咩事啊？欧洲有联盟国嘅成立，有共同市场，真係好似欧洲嘅帝国系死灰复燃。经文又喺度，但以利书十一章四十四节，启示六九章十六、十六章十二节讲咩啊？话喺东方有个王会系派二亿嘅军队，由东边系嚟到幼法拉底河都会干咗俾佢哋渡过。啊，你喺好多年前你同人讲有二亿嘅军队，啲人又话你傻噶。你睇下2017年嘅人口调查，中国嘅人口13.8亿，印度13.4亿，啊，今年唔止啦，我谂超过14亿噶啦。要有二亿人嘅军队有冇可能啊？绝对有可能。我哋越系睇得到新闻，越系睇得到时事，越见得多，又走翻去圣经度又睇嗰阵时，我哋知识真系增长。我哋要来往奔跑，重复咁查看，到敌基督真系嚟到呢个世上，打破咗圣文，好似十二章七节所讲，这一切嘅事都应验了。呢一个就系呢一个首尾结构，非常非常之精彩。我哋讲完咗但以理书十二章，亦都系讲完咗全部但以理书。我好唔舍得啊！我每次讲一部书，我就真系爱上咗嗰部书。但以理书真系好精彩啊！我哋见到九章系预言耶稣基督33岁喺逾越节前嘅五日前后进入耶路撒冷城，成为我哋嘅逾越节嘅羔羊，就喺嗰一个嘅逾越节。是被宰杀，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在十一章我们见到但以理书十一章讲给我们希腊南北国的事，同埋我们在这个历史所记载的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又见到但以理书给到我们不单止很多预言，还有很多的希望。今天就见到有三个希望。第一个希望咩呀？如果我哋有患难唔使驚，继续信靠，犹太人咁大嘅患难都唔使驚，样样事都掌握喺神嘅手里面，呢个系第一个曙光。第二个曙光系复活，每个人我哋都会系复活，争在复活咗之后去边边嘅啫，系要永生啦，定系永远嘅刑罚？有好多人讲，若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两次的生，你就有一次的死。怎样叫做两个生啊？第一个生是每人都有的，自出娘胎嘛，妈妈生出来的嘛，个个人都有。第二个生是重生，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重生。当我们有重生的时候有两个生，就只有一个死，就是肉体的死。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生而冇咗重生嘅话，我哋就会有两个死。第一个死系咩呀？系身体肉体嘅死。第二个死就系头先经文所讲被抌入去火湖入面受永刑第二个死。所以我哋每个人都要小心，我哋 要是做第一批的复活，我们要仰望我们这一位神。第三个曙光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见到真是历史一路一路这样来到转变，我们见到时事，见到新闻，反复和圣经来到研究，你就会发觉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亮光越来越光。最后我想给大家是多一个是曙光，多一个光。这个光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所记载，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发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经文讲什么？是大人信主使多人归义的会怎样？会好像星一样是发光。我们越带的人信主越多的，我相信我们去到天家，我们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所发出来的光是更加光芒。我现在的细女学紧是同人传福音，回到来问我，他说爸爸，我去同人哋传福音将来有没有奖赏啊？金屎倍的我的女。我说有，我就是用这只经文来到跟他分享。我说你带人信主呢，你将来去到天家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会发光。越带得人信主多的话，身体会越发光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是来到带领人信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去到天家，身体都会发出是异光出来，来到荣耀神。讲完了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讲完了整部但以理书，我们下一次就会讲是天国的奥秘。因为在这九月至到十二月是会整个教会是同步。今年是我们讲的是这个马太福音。所以又要翻到马太福音，但我讲不完的马太福音。如果我逐章逐章来讲的话，我讲四年五年我都讲不完。所以我只能够是揀 topic 来到讲。在这前些时上半年跟大家讲了主祷文。今次我想揀什么来到跟大家讲呢？是天国的比喻。是很有趣。同我哋讲但以理书唔系话冇连带关系，系息息相关。我亦都讲过呢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哋教会时期系旧约嘅先知所睇唔到。呢一段嘅时期，旧约嘅先知就系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睇唔见中间嘅教会时期。亦即系当然啦，如果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嗰阵时候，犹太人就接受佢，就点啊？冇咗我哋㗎啦，係咪？天国呢个千年嘅国度会立刻进行。由于犹太人佢唔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外邦人就好似接枝子咁係接咗上去橄榄树。多咗呢一个係外邦人嘅时候，教会嘅时候出咗嚟。就係、是、保罗所讲喺度以弗所书三章係一个奥秘。呢一个教会嘅时代係一个奥秘嚟。亦都是耶稣基督和门徒所讲的，天国的奥秘我只叫你们知道，我不叫别个人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啊？就是一个天国和人的国一起进行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前是全部是人的国度，他未建立天国。他第一次来临建立了天国之后，教会时期是人的国和天国是一起进行，是一个非常之奥秘奇妙的一段的日子。当我们用这个眼光来到再看天国的时候，我相信天国的奥秘比我们的得着我们的解释会和很多人的解释都不同。我今次看回是有大有得着，是希望跟大家来到分享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这一部是非常精彩的书，我们见到云彩一般的见证，见到你的预言真是一切都应验，继续在这里应验着。到敌基督是打破圣门的时候，这一切全部都要应验。我们也都感谢你给我们是有但以理书里面的希望，有曙光。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是有危难，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继续信靠你，我们是会 是见到曙光。感谢你给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做第一批的复活的人。我们亦都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见到好多的亮光。我们亦都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广传你的福音，带领人信主，以致我们将来去到天家，每个人都会发出是好光的光芒，来到是荣耀你。我们将会是研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愿你带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亮光，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圣经。我们都是将我们马太福音分享的时候交你的手中，愿你带祝福。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